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逆流勇进对事约，完成使命随师还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。我是1996年9月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弟子难以走到今天。现在我把自己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行列。自2000年到2009年十年的时间里，真相资料我们村村发、户户发，大多数已经铺过3到5遍，偏远村庄也去过2-3次。有一次，我与同修坐公交车去50里地以外的村庄发真相资料，我们带上自行车和200多份真相小册子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我骑自行车带着同修，一边走一边发，走了将近20里地，力求让每个村的众生都能见到真相资料。发完后，已经下午2点了，公交车早已过点了。我骑上自行车带着同修，从50里地以外顶着炎炎的烈日骑车回家。到家时已经下午5点了，从早上8点出去到下午5点回来，我们俩一天滴水未进，脸晒得通红，虽然又渴又饿又累，被暴晒了一整天，但是我的心里却觉得很幸福。自从大法被迫害以来，我与同修连续不断地给各个派出所送去大礼包，里面装有9瓶共产党、各种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光盘、有关法律条款、明慧周报地方版等，每年送2遍，中秋节和元旦各送1次，这样连续送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。2010年我们又开始面对面送真相贺卡，同修从网上购买了装有贺年卡的大信封，装上各种真相资料，一次就送100多份，给县政府官员送，从政府办公大楼顶楼发到1层，给县直属部门送，各个单位一个不落的送到门，给各乡镇官员送，还有全县几处中学、20多所小学，各派出所全部送到，这样连续送了3年。给派出所送贺卡，我们是这样做的：准备2辆汽车，里面坐满同修发正念，我一个人下车，拿着贺卡，堂堂正正地进办公楼。我到所长办公室，说明来意，放下就走。一次在一个派出所，警察在门前挡着不让我进去，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来给你们所长送贺年卡，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，很不容易，到年底了，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幸福平安。小警察拿出手机给所长打电话说法轮功送贺年卡来了，所长说收下吧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送了3年，当地的邪恶因素大大收敛。二、面对面讲真相。一、入户讲真相。从2009年开始，我入户面对面讲真相，我的心性逐渐提高上来了，怕的物质逐渐在消失，善的力量也越来越强。2011年冬的一天，我和同修入户讲真相，一进门我大喊有人吗，我们进屋一看，有2位60岁左右的老大哥， 一会儿又来了一位，我们说明来意，户主，后来知道这人原来当过村支书，一听是法轮功，立刻推我们走，说你们的书不看，不要，年画也不要。一边说一边往外撵我们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我和同修不为所动，因为这种事遇到的太多了，我们心里发着正念，不慌不忙。我干脆实实在在地坐在了炕上，我说你先别急，有事儿咱们慢慢说。户主先开口了，说我们三个都是党员，你们跟党对着干，电线杆上贴的都是反党的。看他说话的表情，对法轮功十分抵触。第二个人接着说，你们反党还有比某某党好的吗？吃穿不愁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有比现在再好的了，你们干点什么事不比这个好啊？第三个人，这个人在镇文化站上班，又抢着说，某某党有功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八国联军进驻中国，欺负中国人。我面带微笑，亲切而又严肃地说，这个屋里，我们五个人都是一条线上的。某某党有功有过，咱先不评论。今天我们姐俩的目的就是救人。你听你信，是你的福气。你不听不信，我们也不勉强。首先，你们说，目前共产党腐败不腐败？89年64，大学生反官倒，反腐败，对不对？共产党开枪射杀那些单纯善良的孩子们，他们冤不冤？共产党的干部无官不贪，无货不假，无水不污，是不是事实？57年，共产党让知识分子提意见，搞大明大放，那些实在的、老实听话的爱国之士说出了心里话，却一夜之间成了右派。这样的人，全国有55万，这些人冤不冤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，饿死了3000万人，十年文化大革命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人与人互相残杀，夫妻反目，父子成仇，我们不都是见证人吗？共产党欠下了8000万人的性命，现在又镇压法轮功。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以真善忍为标准，指导我们做好人，这是个人信仰，又不违反宪法。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电线杆上贴的标语都是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大家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，这是在救你的命啊。共产党的执政时间已经到头了，他的寿命就这么长，共产党灭亡是天意，你是他的一份子，你不退出不危险吗？三位老哥，因为我信真善忍，敢说真话，才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。今天你们这个党退不退，你们自己拿主意，我不勉强你们。户主抢着说，行行行，只要对我们有好处，你说怎么办吧。我告诉他们，在心里告诉老天爷，我入的这个党不承认了，作废，有什么灾难远离我，用真名、小名、化名都行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最后这三个人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，真相资料也都收下了，还要留我们吃饭。入户讲真相虽然辛苦，但是讲得透彻，百姓也听得明白。2018年，我与同修们挨门挨户，一户不落地走，一共走了94个村庄，那些瘫痪病人、残疾盲人、常年赶不了集的人，我们将法轮大法的福音送到他们家里，同时我们请师父加持，对于智力不健全的人、聋哑人，打开他们的听力，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二，到敬老院讲真相。 敬老院里面有年岁大的，也有年轻点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头脑清醒的，也有智力有障碍的，有健康的，也有残疾的，还有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。面对形形色色的人，我们采取了献爱心的形式，同修们各自送来不穿的衣服、不用的床单、被罩等，并买了袜子、洗衣粉、卫生纸等用品，每个老人都有一份，院长、老人都十分感激。我们带上这些东西到每一个房间、床头，和他们亲切交谈，目的是叫他们明真相，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。对于听力不好的，就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幸福常伴善良人，法轮大法好，常念得福报，再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并祝他们健康长寿，有美好的未来。他们都很高兴地连声道谢，有的作揖，有的感恩地落泪。有一位老大爷热泪盈眶地大喊，我遇到活菩萨了，场面真的很感人。最后老年公寓的大部分人都得到了救度。三，给外来打工人讲真相。我们当地和邻县有几个烧砖的窑厂，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外来打工的，有山东的、河南的，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。他们居住的地方远离人群，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。我们把真相光盘、真相小册子、九瓶共产党等送到他们手里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大部分人都得到了救度。四，给国宝大队长讲真相。2019年，我县有一名同修被国宝大队绑架，我突破怕心，找到国宝大队长的家，敲门时，开门的正好是大队长，我说明来意，他挡住了我，说，有事咱们到单位去谈，没让我进门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一边走，一边向内找，哦，是我的基点错了。带着为营救同修的心的做法是不对的，是同修情占了上风。于是我抓紧学法，调整心态。周一我又来到国宝大队，正巧大队长正下楼，他说局里开会，要我马上去，我又白跑了一趟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找大队长，他说出去办事，要去南苑开车。他正开车往外走的时候，我拦住他的去路，大声说道，停下，我说几句话你再走。他打开车窗，我告诉他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冤枉的，信真善忍没有罪，为了你和你的全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要三思，你走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和同修们切磋，想再次找国宝大队长面对面讲真相。有的同修不同意，当然是考虑安全问题。我想到国宝大队的人都是受害者，于是我第四次和同修来到国宝大队。这次我们的谈话有说有笑，心平气和。国宝大队长问出了心中的疑问，法轮功是不是某教？你们为什么把我全家的情况贴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，甚至还发到网上？对这些疑问，我们都一一做了解答。最后他友好地收下了所有的真相资料，并取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现在此人已得到提拔，离开了国宝大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由《西游记》真假美猴王得到的启示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6号。我们在人世间修炼，生活中有很多触碰心灵，让我们提高心性的事情，甚至是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都有发生。作为修炼人，无论发生什么自己觉得不如意的大小事情，都应该首先无条件地向内找，这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。前几天在学转法轮时，突然想到了《西游记》中关于真假美猴王那一段。其实，唐僧师徒几人去西天取经的过程，也是他们每个人修自己的过程。由于孙悟空和唐僧之间闹了矛盾，于是出现了一个假悟空，表现出的本事和真悟空一样大。为了辨别出这个假悟空，可以说在观音菩萨、天上的神仙、地下的阎王等帮助下，大家都用尽了各种办法，仍旧无济于事。最后真假悟空一路打到了西天如来佛祖面前，如来佛祖很快就降服了假悟空，原来是一只六耳猕猴。本文想说的是，在取经途中，其他的一关一难都没有动用这么多神仙来帮助，最后到如来佛祖这里才得以解决。如来佛祖当场很快解决了问题，那么如来佛祖并没有觉得其他的各路神仙，包括观音菩萨，都没能解决问题而怎么样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神有不同的境界和能力，但是大家都有着自己的心性和境界表现，但是他们都是神，其实一切都有定数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而心性的把握才是最主要的。随后想想我们的修炼，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而且和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是有助师正法、救度世人的使命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无论看到不管是同修还是常人，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甚至是事情出现很糟糕的结果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因为高境界的生命不会对低层次的生命动心的。境界越高的生命，智慧越大，看得就越清，表现得就越平和。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境界中，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能够起到真正的圆融补充的作用，自然也就能够配合得很好，然后在不断地提高心性中继续升华，而不应有任何的抱怨、指责和喋喋不休的议论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修的境界越高，对人世间的一切也就看得越淡，最后达到人世间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带动自己。其实，人世间的环境是用来修炼的，身边的世人是该我们救度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学法小组遭破坏后的反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3日。去年夏天，我们去同修家学法时被人恶意举报，我们小组同修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，搜走身上带的钥匙、钱等私人物品，然后被非法抄家。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，家中与大法相关物品全部被抄走，并以此为迫害证据，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。经历这场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与法对照，向内找，发现许多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。也有些人心执着，虽然认识到了，可是提高得很慢，没有彻底去掉。
写出来曝光这些人心不足，以警醒自己抓紧实修，去掉人心执着，对照大法快点提高上来，并通过自己的教训提醒同修更严肃地对待修炼。第一部分，没有重视学法小组安全问题。回顾当时在被绑架、非法抄家、非常提审过程中，自己争斗心非常强，那种不配合中没有慈悲和善，完全被愤愤不平的心左右，多次严厉警告警察，你们在违法办案，我一定会控告你们。当时也不清醒，分不清人心正念。后来在看守所向内找时，意识到了自己怎么这么强的争斗心，但是也没有再深入想当时为啥会这么愤愤不平。回来后，我们小组同修在一起交流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谈到自己当时争斗心很强时，有同修问我，当时为什么争斗心那么强呢？你平时也不这样啊。是啊，我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在同修们慢慢的引导下，我发现自己隐藏着一个没有意识到的观念，就是认为单纯学法不会被迫害，因此对学法小组安全没有重视。比如一次小组一位同修来学法时，发现有两个人向学法小组同修家的方向指指点点，当这位同修给我们说这个事，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时，我还感觉同修太谨小慎微，过分注意安全，不能堂堂正正，这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。其实当时出现这件事时，可能是师父点化我们在否定旧势力安排这方面法理不清晰，不注意安全和过分的谨小慎微都不对，我们两方面都有要提高的。但是因为当时自己比较强势，这位同修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而且其他同修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没有就这个问题在法上交流，就这样过去了。那时我还觉得自己对于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比较清晰，正念挺强呢。但这次当迫害突然发生时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家的钥匙不要被警察拿去，因为家里有真相资料和设备，自己的表现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法理清晰，正念强。所以去学法小组的不怕并不是理性的，而是这个隐藏的观念迷惑了自己。第二部分，没有严肃对待小组学法。大家都知道，集体学法是师父为我们留下来的在常人中修炼的一种形式，尤其在20几年严酷的迫害中，学法小组保证了大家稳定修炼，使大家更好地形成整体，更好地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我是1999年中共迫害后走入大法修炼的。记得刚刚参加学法小组的时候，感觉非常神圣，也很新奇，对那些老大法弟子带着深深的崇拜和佩服。那时本地刚刚发生一场大的迫害，涉及的同修很多，其中就有小组同修的几位家人。记得那时大家学完法后，主要是谈如何营救同修，怎么请律师啊，邮寄真相信啊，写文章揭露迫害啊，去看守所发正念等等。我当时也听不太懂，就是感觉挺神圣的，也力所能及的和大家一起做一些事。但是在如何同化法，如何提高心性方面却没怎么重视，也不懂，急于做事，还以为这就是精进修炼呢。后来随着修炼成熟，又和多位同修有缘配合做证实法的事情，参加过多个学法小组及项目小组，但情形基本也都类似，如在小组兑换真相币呀，收集三退名单啊，讨论技术问题呀， 交流讲真相的事怎么做效果更好啊？或者是对被迫害的同修的营救，交流心性的提高，遇事向内找却比较少。因为我也不知道1999年前个人修炼时的学法氛围，所以对于学法小组的认识好像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做事的环境，甚至形成了习惯，导致对于在小组学法好像在走形式，每次读法时都杂念很多，不像自己学时那么入心，读法时心里老着急，总想赶快读完好商量下面的事怎么做，偏离了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根本。第三部分，被依赖的心。因为自己比较年轻，在常人中有一定的学历，掌握一些技术技能，因此经常帮助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，或是参与一些营救同修的事，所以有同修有技术上的事就愿意找我帮忙解决，或是遇到心性问题也愿意找我交流。还有自己参与的正实法的事也比较多，慢慢的周围的同修就比较依赖我，也有经常听到同修的赞扬。开始时面对这些赞扬还比较理性，知道都是师父在做，自己能力都是师父给予的，但听多了慢慢人心就起来了，自己有时不免沾沾自喜，表面还挺谦虚，但内心真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了。记得有同修曾说，知道什么叫捧杀吗？想想这两个字多可怕。确实是这样，时间长了，显示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强势、证实自我等人心都出来了。虽然自己也很重视学法，学的也很多，但是没有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实修跟不上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每天忙忙活活的，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呢。慢慢的，对一些在自己眼里有不足的老学员也看不上了，尤其是家人同修，眼里一直盯着他的不足，用法要求他改变他，美其名曰为他负责，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。而当他指出我的不足时，就不愿听，不向内找，而是辩解维护自己，实在是自己没话说了，还在想你做的还不如我呢，反正是不让人说，说我就不高兴。家人同修曾说我，咋感觉你像个领导似的，总想指导别人，很少听到你认错，一说你不足就解释一大堆，就是想证明你没错，是吧？摔了这么大的跟头，好好反思自己，感觉存在的问题太多了。感恩师父磨难中一直在看护我，点悟我。弟子今后一定严肃对待修炼，吸取教训，真修实修，不辱使命，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看别人修自己，母亲一直帮我修炼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便和母亲一起学法。可是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学法，母亲一拿起大法书就开始流鼻涕， 症状像得了感冒一样的，一直流个不停，母亲就不断地用卫生纸去擦，而且还不断地发出难听的声音，我心里感觉好脏好恶心，但又没法制止他，我就不断地提醒他说，你好好找找吧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干扰你学法的邪恶因素你要清除它。我没有向内找自己。过了几天，情况还是没有好转，我有时说多了，母亲说，我在外面学法不这样，在家就这样，那意思是和我在一起学法就会出现这个状况。我开始以为母亲出现这个状况是让我给她指出来，我就说她不修口，带着情，喜欢和我说些不在法上的事，喜欢传些小道消息，她也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执着，要决心修去她，但情况时好时坏，一连几天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母亲依然是那样，就好像是表演给我看的。就在几天后的一次学法时，母亲又出现了这个状况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就是表演给我看的，是让我修的，看到别人应该修自己，向内去修才对，我怎么修起母亲来了，那不是修别人吗？于是我开始好好向内修自己，我找到了自己有一颗嫌母亲脏的心，还有母亲不修口，是不是自己也没修口呢？母亲出现这个状况，我怎么没有帮着她发正念，清除一些干扰她学法的因素呢？她受到干扰，不是我们这个修炼环境受到干扰了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在发正念时，发出强大的一念，立即铲除这些干扰我们学法的不好东西，铲除干扰母亲学法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清除自己不在法上的一切行为。当我发完这次正念后，我发现母亲的状况真的好了。母亲每次出去学法回来，遇到什么事都喜欢和我说说，我有时爱听不听的，始终觉得母亲不够修口，在背后说别人，但母亲老不改。前几天她出去参加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，回来后她很兴奋地和我说， A 不会修，人家切磋什么他都听不懂，怎么我感觉他就是不会修自己，我给他指出来，他竟然立即就火了，当时我也没动心，大家都笑了。 B 说，他终于找到你的执着心了，你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。母亲说完很高兴的样子，认为他自己做的对，给 A 指出来是对的，言外之意是 A 不会修。我当时听了总感觉有些问题，但当时没说，后来我突然悟到，修炼不是修自己吗？于是我和母亲交流，通过这件事修自己什么呢？你说的话让人火起来，本来是给别人指出来为别人好的，但为什么人家会炸？一是看我们是不是放平了心态，不和他一样发火，这是一层境界，另一层也让我们自己向内找，在给同修提建议的时候，是不是切身从同修的角度去看问题，考没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，说话时的语气心态，是不是真的是站在法上为同修负责的态度说的呢？我这样一说，母亲明白了，也知道找自己了，她认为我说的对，自己应该在这方面修自己。可等学完法后，我又在想，这件事修我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做事也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上，自以为是地给别人提出这个问题，指出那个执着，就是没有修自己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那颗自以为是、好为人师的心，我一定要去掉它，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。原来一直以为我在帮母亲修，看到她的这个心那个执着给她指出来，母亲还乐呵呵地感谢我，今天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母亲一直在帮我修炼啊。 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